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6日召开记者会，回应接班人问题，确认在下届2025年大选之前，或执政人民行动党胜出大选后，由财长黄循财接棒。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也很高兴部长和议员们明确地肯定了黄循财的表现和人格，一致推举他成为他们的领导。我有信心，由黄循财领导的第四代团队将可以带领新加坡克服各种困难，为国人带来更多的福祉。
执政人民行动党前主席许文远早前逐一征询每名内阁部长的意见，19人当中有15人支持由黄循财接棒。李显龙说，有关决定具备广泛共识。黄循财说，国家面临许多挑战，只有全力以赴才能克服。
在过去两年里，第四代领导们一起对抗疫情，建立起了非常好的默契和更强的凝聚力。接下来，我们会全心全力地为国家和国人服务。
49岁的黄循财是公务员出身，曾任李显龙的私人秘书。2011年开始步入政坛，当选国会议员后，曾任文化部长、国家发展部长和教育部长。2021年1月起出任新加坡抗新冠疫情政府跨部门工作组联席主席，指挥抗疫工作。2021年中旬，工作组调整策略，带领新加坡由清零转向与病毒共存，最终稳住疫情。黄循财声望极升，加上原本被设为下任新加坡总理人选的副总理王瑞杰宣布不会担任第四代领导班子领袖，当时黄循财就被设为接任人选之一。台湾中央社引述分析认为，李显龙将重组内阁，并由黄循财出任副总理，为未来接任总理做好准备。黄循财透过政府抗疫工作小组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执掌财政部的表现也不俗，再加上他处事相对低调谨慎，争议较少，是党内最有共识的人选，这些都是他最后出现的原因。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美国密歇根大学一名教授的话说，选择黄循财出任第四代领导班子是安全的决定，并形容黄作为政界人物更像是技术官僚，有助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维持现状。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相信，黄循财的施政会沿袭新加坡一贯的路线。
他过人之处就是没有过人之处。公务员体系出来比较会按部就班，比较服从命令，可能在执行方面相当强。他在这整个决策过程里面，自己的一些意见他成分占多少，我觉得并不是很清楚。因为新加坡政治领导层他们会比较注重集体领导，以团队的意愿为主，就是团队胜于个人。远离清零啊等等的，应该不是黄循财他自己一个人能够做的决定。就很多人都对他的政治生涯，对他的政见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相对来说低调谨慎处理，奉公守法，他比较不会展示自己的特色。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执政，庄家颖推测黄循财应该会在下届大选前接替李显龙出任总理，交棒过程会考虑到疫情、俄乌战争、经济复苏和美中关系等各种因素。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2021年的贸易额超过7500亿元人民币，美国则为新加坡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新加坡向来秉持不选边站的策略，维持与美中两国的关系。庄家颖说，如今美中关系紧张，未来在黄循财领导下，新加坡会如何因应调整仍需观察。
他的政治经济取向就是希望说在中美之间 扮演某种枢纽的角色，从中获益。背后的一个假设呢，就是中美利益有极大的重叠，在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势下，这种利益重叠会越变越少，表示说新加坡从中能获益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甚至会在某些方面需要让新加坡承担某些风险或代价。那这个其实也会变成一个黄循财政府的考验，他能不能调整，他怎么调整，调整的力度到不到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牵动美中关系，中国与美国针锋相对，不仅拒绝把俄罗斯出兵视为侵略，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也继续维持与俄乌两国正常贸易关系，甚至还增加对俄罗斯采购。新加坡总理李显龙4月1日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表明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他说，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是不容妥协的根本原则，不要顺理成章把乌克兰问题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让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李显龙说，若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下错赌注，就要付出代价，新加坡必须非常小心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旅居台湾的新加坡社运人士尹义林认同这个观点。
那如果他们太轻松，他们如果西方民主国家觉得比较不可靠，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可能要跟泰国跟马来西亚有更好的关系。因为新加坡一直都会觉得他们的一个 value 就是我在东南亚是个很可以很可靠的一个国家，如果你太偏中国的话，你这个价值也会被减少。那如果新加坡有一天要偏美国的话，现在中国怎么对澳洲、澳大利亚还有那个立陶宛的那个反应，就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会怎么去反应。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